昨天我们讲那个祷告嘛，讲祷告的话，我们就讲了几个部分，那后面还有几三四个哈，其实，那昨天也有正好也有一些也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哈，我们其实已经讲得很具体了，祷告的方式啊、顺序啊、时间啊这些，其实我们就也稍微提了一些哈，时间，我们也把顺序讲了。祷告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是要明白上帝的心啊，要明白神的心意和让神的心意实现，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一定要实现啊。所以我们都讲也讲怎么样祷告哈。我们讲到说这个说是一部分啊，因为是两个行为主体啊，所以是神跟我们一起啊祷告当中。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祷告，一个是我们跟神说啊，跟神求，跟神讲啊，跟神分享。另一个方面呢，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要学会听，在祷告当中听神给我们。我们之所以听不见呢，我们也提到了几个原因啊。第一是我们没听嘴啊，我们不停的说，我们肯定听不到神跟我们讲。第二呢，那就是说我们不熟悉神的声音啊，所以神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能够听明白啊，神当神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才能听得到哈。这是我们昨天分享的。所以呢，换句话讲哈，要想听得，就是说在祷告要多花时间祷告了，跟神有这个关系，跟他熟了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说这个祷告不是祷告，如果是吃饭的话哈，是这个，是让我们的生命哈能够得喂养哈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们就要祷告是要付时间的啊，要付出时间来祷告，那不能像吃快餐一样哈，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说了，如果要是付上祷告代价，意思要花时间，要花时间。今天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哈，就有人说，那我祷告应该用多少时间？昨天我们稍微提了哈，我们做过统计，也经常问我，有的时候问这个大家在家里是不是都有祷告生活哈。我在我的教会里，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和我们的祷告光景哈，都花多少时间跟神在一起祷告。所以说最起码很多人都说最起码哈，我每天这个吃饭前一日三餐的饭前祷告我还是做的哈。所以我昨天也说了，我自己也统计也算过我自己哈，我饭前祷告从来没有超过一分钟的啊，所以是其实是很短的。饭前祷告基本上通常在20秒啊或半分钟上下啊，几乎没有说人祷告超过一分钟。我也见过哈，我确实有超过一分钟的这个以上的，你已经感觉哈，他要再祷告下去哈，我就先吃了，就那个感觉哈，觉得太久了。其实没多久哈，一分多钟你已经忍受不了了哈，你就觉得，哎呀，怎么祷告这么久？就可见哈，你知道这个，确实我们就是静下来跟神祷告的那种耐心哈，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说你算一算哈，如果平均下来，一天三餐，每餐饭前祷告。充其量也就20秒算的话哈，一天也就一分钟祷告，对吧？啊，一天你就用来跟神祷告的时间也就一分钟。如果你只说你每天有祷告吗？有啊，最起码我一日三餐要歇饭祷告啊。意思就是说我一天有一分钟是跟神祷告的哈。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状态这个样子哈，如果每天只有一分钟跟神在一起祷告，你就可想跟神的关系。不可能啊！你不可能熟悉他的声音，你不可能知道神更多。就算神跟我们明明白白的启示我们，我们可能也不清楚啊。就像你做父母的，你再爱你的孩子哈、啊，你跟你的小孩子，你再投入哈、啊，再怎么跟他投入这个，把你全部的爱投入到他的这一刻，跟他玩就玩一分钟，每天你就跟他玩一分钟，你觉得你跟你的孩子关系能好吗？肯定是不够的哈、啊！你不管你多爱他，你这一分钟你玩的质量有多高啊，你就跟他玩一分钟，他不可能跟你的关系很好，就是这样子哈、啊。所以其实我们跟神也一样，你不管你这一天当中，你这一分钟的祷告多么你觉得是 这个诚，就是说很诚实的在里面哈，跟神多真诚在那一刻。那你时间不够啊，也是很难保证说我们跟神有一个高质量的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时间还是啊，还是要有的啊，不是说时间你每天祷告祷告多久，这东西都没有死的规定啊。我想，尤其是我们跟神，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生命是活的，所以呢，确实是哈，神对我们这个互动的这些，神跟我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哈，是活的。所以你的生命什么状态啊？你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的时间应当是花在什么，花多少哈，那个比例占多少。但无论如何哈，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哈，就像那个小孩子啊，上小学，老师为什么留作业啊？而且教了一个加法，然后怎么样回到家里去给你留40道加法题？其实有必要在那里没完没了的做？其实他都懂了啊，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做这么多的加法题呢？其实就是啊，让他完完全全的熟悉啊，加法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呢，有可能加错，但是这个方法他不会错了。啊，这个数字可能错，但是它方法一定是领略到了哈、啊，所以我相信哈、啊，那个时间啊，时间是啊，一定就是说量化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说的那个质量啊，那个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一天无论我们多忙，我们昨天讲的哈、啊，现代人的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所以呢，那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时间啊，没时间啊祷告，常常就忽略了。所以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祷告，或有的时候这个做事情的时候祷告哈，这个是待会我们讲这个祷告的这个环境哈。那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给自己啊，像昨天晚上啊，今天早上这个李长老说，我们在这个夏令会我们立志啊，那我们如果还没有一个建立起一个良性的祷告生活的这样一个习性的时候哈，也就是祷告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立志说，我每天一定要留一段时间啊，这个无论多长多短，但我一定要留一个，刻意留一个时间，我要跟神祷告，每天啊，每天。其实你要知道，你要回头看你的家哈、啊，你自己的家，其实你会发觉哈、啊，你不留时间祷告，你知道你的家很受亏损的啊。很多人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啊，希望我的孩子不要怎么样，希望我的孩子要怎么样。你都不为他祷告，你觉得这孩子怎么可能是你期待的这个样子啊？我记得我在纽约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啊，那些传道人啊，我们在纽约有一批牧师，这个那个时候我还在宣道会哈、啊，那些宣道会的牧者非常让我感动，因为最初我是在康州，在 Connecticut， 在耶鲁哈、啊，所以那些环境都很好的这些人都很出色哈、啊，那些人他们的祷告都是我。求神让我的孩子这次可以进哪一个啊？因为都在耶鲁嘛，哪怕进不了耶鲁哈，也是去这个 Princeton 啊，这个 Harvard 啊，都是这样子，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去这些名校哈。我到了纽约以后哈，这些传道人没有一个落下，他们的祷告永远是说，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啊，保守我们的孩子不要沾染到这个社会上的恶习。他就是说，我的孩子能够不被这个世界夺去，这是他们啊，就是非常挂在心里的哈。你知道纽约因为很危险啊，纽约不是说你吸不吸毒啊，你是被吸毒。什么叫被吸毒啊？就是如果我们在一起吸毒，你不跟我们在一起，你不买我的毒品，你知道哈？你咱们一路两个女孩子跟你一起走，那个是一个女孩，我们那个教会的孩子哈。上的课上洗手间去啊，上在洗手间一出来打个招呼，他们的同学嘛，卖给你，你要不要？我不要啊，不要。好，你不要，下次洗手间碰见你，两个人把你一怼，就放到那个房间里去哈、啊，一针扎下去。
哎呀，
啊，扎你几次，你不吸你不买你也买，你知道吗？就这么险恶啊，就是这么险恶。你觉得我们不祷告，我们能避免开这些攻击啊，这些伤害，或者说这些诱惑吗？你根本就防不胜防的。所以哈，纽约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当那些传道人为他们的孩子哈，我就在想，我在康州那些孩子都什么上哈佛吧，上 Princeton 吧，哈，什么 Boston 吧 ，Yale 吧， 我说我们的这些牧者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孩子要上哪上哪上哪，他只是说只要神保守我们的孩子不被这个世界夺走啊，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感恩的啊，就是说哎呀这些牧者他们所奉献的哈，其实是很多东西是无形我们看不到的，牧师在前面那种辛劳的摆上服饰，这都是还看得见的，最重要的是说人们看不见他们付出的那种牺牲的代价哈，他们全是用祷告来补足的啊，用就是要神来补足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让他们用多少时间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啊，为他的家庭祷告。如果说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期待着我们孩子这样，期待着我们孩子那个样子的话，我们都不为孩子祷告啊。我很多了，可以举很多例子。每次教会说牧师你要好好给我祷告，哎呀，我那个女儿找了个不信的啊，我就说因为你从小都没有为她祷告啊，她就没这个概念。让我知道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哈，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啊，如果是不信主的，我不可能啊，我不可能去做我的男朋友或者做我的女朋友，就是、啊、到现在我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会友哈。所以呢，你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发愁让牧师给你祷告，你知道，我不是说不可以祷告，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帮他们，而是说我们到了那一时刻，我们才着急，那真的是有点啊。就是我叫亏损啊，确实是有亏损，所以每一天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啊，不管你多忙啊，不管多忙，留下一段时间啊，留下一段时间跟神啊，认认真真的跟神在里面啊有一个沟通，在里面祷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跟神啊有这个啊关系哈、啊，也就是说你时间越多，跟神的关系就越近，一定是成正比的哈，一定是成正比的哈。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上帝也愿意我们跟他在一起，神愿意我听我们祷告，哪怕我们跟神有的时候这个耍耍赖哈，神都不介意的哈，只是愿意我们跟他在一起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昨天我也讲到当耶稣在这个世上来完成他的使命，来在关键很多关键的时候哈，你看耶稣是彻夜祷告啊，像哥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彻夜祷告在那里哈，他选门徒的时候彻夜祷告啊，这个真的是我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了典范啊，神都是遇到事情关键的时刻都是彻夜祷告，我们如果就着急了跟神一分钟祷告哈、啊，打个招呼而已，我想就显然是不够哈、啊，所以想一想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哈、啊，特别是我们的姐妹们哈，那、今天在这里的姐妹不多啊，我们教会姐妹比较多，那我有的时候也说哈、啊，我们的姐妹拿上电话哈、啊，打到最后这个耳朵都疼哈、啊，就那个电话压的耳朵都疼，她都不能停下来，我说。如果你们在电话上哈一半时间讲话，然后剩下那一半时间你们一起祷告啊，我想可能那个果效会更好一点哈、啊。所以呢，当然了，有的时候他们说我耍滑头哈、啊，其实也不是哈 啊，说这个经常他说你我们发觉你只要不耐烦听我们讲了，你就说那行，我们祷告吧。因为只要我说这句话，意味着谈话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哈，祷告完了大概就没话了，就是这样，就可以挂电话了哈。牧师，我发觉了，你很狡猾，你很滑头哈，你只要不想听我啰啰啰啰再讲了，你就说我们祷告吧哈。那我觉得呢，他们虽然这样讲我哈，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有点滑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谈话的方式。啊，不管谈什么，其实最终我们一祷告结束哈，那个果效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确实帮了我很多。有些电话真的是可以讲起来没完的，我知道。那只要我说那我们祷告吧啊，确实帮了我很多就结束了哈。所以花一些时间跟神祷告是很重要哈。那祷告。应当在什么地方祷告呢？啊，涉及到祷告的地点、环境。哈、啊，在什么地方祷告呢？哈、啊，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很可爱。她呢，就是每天要在路上。纽约的人，不像纽约人，也像在北京、在上海大城市嘛，很少有人开车的，开不动，没路哈、啊，就都坐地铁。所以呢，他们经常在地铁里面，就是一 坐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有的甚至更远哈，倒车两个小时。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铁里面坐车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哈。那这个姐妹她最初也是这样在地铁里面祷告，后来她妈妈有一次来找我说，牧师你能不能说说这个孩子哈？我觉得她着迷了，她信神信的有点走火入魔。我说怎么叫信神信的都入魔了呢？我说这魔跟神不是一回事儿哈。然后呢，他说他你看每天上班那么早哈，他原来是在车上祷告的啊，在这个地铁上祷告的，他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哈，非要祷告完了以后才开始准备，然后就再去上班去。他完全可以在车上祷告，他非要那么早起来，那样的身体都垮了，怎么样。后来我就问他哈，我说你在车上不是也可以祷告，你为什么非要那么早起来祷告，害得你妈妈那么为你担心哈？我说你要不要就是调整一下哈，不需要非要这样子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以为他妈妈跟我抱怨说他只是为了追求那种外面的这种敬虔，他一定要这样做哈，来操练，我以为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他说我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我原来一直是在地铁里面祷告。他说但是哈，他说那个干扰太多，他说那个干扰太多哈，这个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哈，他说这个我的心常常被周围的一些讲话啊就干扰，就进去了哈，就是有人讲哈今天这个股票啊。然后呢有人讲这个明天讲了哪儿哪儿又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啊。他有的时候呢他说最初我还觉得我挺好，我听到哪儿哪儿发生事情了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呢又听到什么股票这怎么谁谁受损我又为他祷告。他说我坐在车上本来我是要在主里面我跟神之间的事情要祷告哈，我自己要对付的事情要祷告，结果我在那里就心猿意马哈，乱了。他说我就想了，我就看到耶稣教给我们是怎么样啊，你要进入什么
内室
、啊、要进入内室哈、啊、要这个关上门哈、啊、然后这个在你这个啊，你暗中这个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你哈、啊、他说我就在想说耶稣要我进入内室哈、啊、那我就想我一定应当有一个时间是在内室跟神独处啊，他是这样跟我解释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哈、啊，我就想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都不如他啊，我不如他4点钟起来祷告啊。当然我也跟他说，你4点起来祷告，我4点才睡啊，这样子。真的确实，我们在纽约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没有4点以前回过家哈、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教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哈、啊。最大的我们那个时候的问题是赌啊，教会的赌的人很多，所以那些赌徒们哈、啊。很头大的，所以耗费时间这样子哈。然后这个我记得有一会友说，我那天因为他的家对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赌得很厉害，说太太一天到晚都不饶我们啊。然后他说我从北京回来倒时差，我夜里3点半醒了起来，我就看见他们家的灯亮，看见站着他们家窗户那个手就不停地在那里这样子骂他。其实我大概在讲话，那个手在这样子挥，他就听见看见你都3点半了，站着还在那骂他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很经常很晚才回到家里去哈。但是哈，这个姐妹她能4点钟爬起来哈，只是为了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很宝贵。所以我跟他妈妈就没有说啊，你一定要禁止他哈，我说你就由他吧啊，我说你就由他吧，只要他身体能承受啊，他知道，因为毕竟他年轻哈。但是他这个姐妹真是她有这种追求，有这种敬虔啊，确实是啊，非常就是让我也学到很多的功课哈。所以呢到底在哪里祷告啊，确实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那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因为没时间嘛哈，我那些姐妹们常常跟我说，因为没时间祷告，所以我就一边做家事一边祷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一边做什么事情你就祷告。但是我每一次我就说，但是我有 concern 啊，我总是有一个顾虑啊。你觉得你自己在那一边做家事，你觉得你是不是能够专心祷告？ 其实耶稣说的把那个门关上，是说把我们心的那个对外对世界的那个门要关上，也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外面的东西来搅扰我们哈，以至于我们可以专注在神那里哈。我们知道这个男孩子找女孩子去 dating 还找个没人僻静的地儿，为什么呢？怕人来干扰嘛，对不对？那个你想一想我记得最清楚哈，我跟刘牧师在谈恋爱哈，每一次到我家来，他到我家来哈，我因为我是自己一个房间，到我家来坐的时候，我要一关门，我爸爸一定把门开开啊，那我就很反感哈。我们在这边讲话，你老开着门干什么？我当然要开着，我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对，你知道吗？就是你男女朋友之间有一些心里话要讲的时候，你当然不愿意有人干扰，就是我爸我也不愿意干扰，对不对？哈，那其实哈，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有那么多心里的话要讲，你一定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找一个就是只有你跟神在一起的。这个独处的时候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时间和地方哈。所以呢，我是鼓励哈，不是说非要这个，当然没时间是。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刻意留一个时间？就是说我们可以独处跟神。那些姐妹们，她们说我们顾不过来呀，要带孩子啊，又要煮饭，又要弄家，什么都我们做哈。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姐妹也是在家里做事的哈。所以呢，她说的没时间，所以只好一边做事。我说是你一边做事哈，手里洗着碗，耳朵听着孩子那哭没哭，然后呢，嘴里还是老公在那里干这个干那个。我就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祷告，我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哈，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怎么祷告哈。所以呢，我想哈，确实在地点上没有一个固定的给我们规定到底在哪里可以祷告哈，随时随处哈都可以祷告。但是有一点哈，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里面啊，在里面跟神之间，如果说要想真的建立那个很亲密的那个关系的话，我们也应当不光留时间，也要找，就是说要找一个地方哈，在找一个地方。常常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晚上休息的时候要睡觉了哈，然后呢，在这之前哈，睡觉前我们安安静静在神面前哈，把这一天献上感恩，跟神有一个祷告，也为明天祷告啊，为今天感恩，为明天祈求，为这个家庭啊。所以你这样子的话，长期操练，你自己都不觉得啊，你自己都不觉得就是这样子祷告的哈。我也记得这个，全家人能够一起祷告也很好啊，自己跟神的独处也一定要有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营地啊，这个。一个老牧师，你看我一下子叫不上他的名字来了，不是余立功，叫就是上山之不是我忘了，
余宏杰，
不是余宏杰，老的大陆的一个老弟兄，你看我真是一下想不起来了，这个余，
余崇恩。
对，于崇恩啊，你看啊，一下子在嘴上说不上来了啊，对，啊，他就那时候就劝哈，说你们这年轻人哈，这个能够服侍主是上帝的恩典哈。
你见过余崇恩？
没有，就是他这个在一个说，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年轻人服侍主是上帝的恩典哈。说但你们一定要记住哈，服侍主不是这个事工不是做出来的啊，事工是跪出来的啊。我这句话哈，我就觉得从那以后，我跟刘牧师我们两个，因为在纽约的时候，我们两个做都不想做了。我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常常跟人讲，我说你知道什么感觉吗？我觉得我在纽约哈，我的那个骨头里面的骨髓都被榨干了，我就这个感觉哈。所以直到听到这句话，我才懂，是凭我自己做，我多少骨髓都能给我榨干哈，因为我没有地方支取，因为你就这么多。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就这么大能量，我就是再能干哈，很多人都说你真够能干，他说你一根指头都能剥根葱，你知道这他们夸我呢，啊， 一根手指头可以把葱剥开，意思说你很能干哈。我再能干，你知道吗？你也是有限啊。如果说我们跟神那边接不上那个源头哈，三天就纽约那个地方，比如三天哈，三个钟头都能给你榨干哈。确实是因为需要太大，所以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那一年我跟刘牧师就说，我们从此以后哈，所有的事工不管多忙，哪怕就是四点钟回来跪在这里，我们要祷告啊，因为关于下跪，等一下我也要讲一下哈，这个祷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哈。那我记得很清楚哈，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啊为教会，我记得最清楚，我就没有刘牧师坚持的好哈。这个有时候气急了，我说你跪着吧，我不祷告了哈，我就气得不得了哈，我就不祷告哈。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些出不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二零零零年的那个年初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过世哈，那我父亲我跑回去希望他在走之前能够信主，结果他到走都没有信哈，他就成了我一生的一个遗憾啊。我那个时候有点不能承受这个事情，因为我跟我父亲关系非常好，我就跟神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抱怨啊，一个结就纠结在里面出不来了。我就觉得神你还用我啊，就那八竿子打不着这帮纽约的这些什么人呢，你都让他们得救啊，用我们让这些人得救，然后我父亲我那么爱他，居然他到死都没有得救。我说我觉得神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你知道吗？我就对他又怨啊，又不敢怨，你懂我的意思哈，因为我是传道人，我不敢太怨的，可是我里面真怨他，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纠结，纠结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事干嘛呢？我所有的怨气我不敢跟神发，全撒到我们教会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人都很怕我那一阵子，说怎么动不动就拿我们撒气啊。大家也知道我刚处理完家里的丧事，所以也对我客气点，不怎么敢惹我哈。所以那个时候哈，就常常走不出来。刘牧师看到里面就很着急，很焦急。那我们两个一起祷告，他也发觉这么长时间了，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哈。所以有几次呢，我都不知道，一直我都不知道。有一次呢，就夜里我就起来看看这人不知道哪去了啊。我就跑到客厅看，那边他客厅灯亮着，我就走过去。因为纽约我们只住一个房间，一个厅一个睡房。我走过去看哈，他就跪在客厅里哈。我就看看他，我就想那教会那么多事，肯定他又自己跪着去了，我就不理他了哈。然后一直他就是有几次我醒过来，我看到他在那里啊跪着祷告哈。我有一次终于忍不住，我说为什么你现在自己跪着祷告，你不叫我了？啊，就你为什么自己跪着祷告不叫我了？他就跟我讲啊，开始没有讲，有一次在车里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因为我看你实在是出不来，他说我每天夜里为你单独为你祷告，啊，就是这个样，就是说他真的是你代祷也好，自己的祷告也好哈，就是当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一个独处啊，为人代祷代求啊，为自己祷告。我觉得真我很感谢神哈，很感激，就是说有刘牧师不只是我的生活上的一个伴侣，生命当中的一个伴侣哈，更是在灵里哈，我们一起神放在我们放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往前哈行的这样的一个伴侣，我管这个叫恩典哈，叫恩典。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讲，人家开我们玩笑说你们俩不像夫妻，你们俩像哥俩哈，我说我们做朋友胜过做夫妻啊，就是这样，确实是我就想说哈，神真的是有恩典的神啊，只要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你会看到那个恩典哈，到处都有啊，哪都是哈。所以哈，跟神这个留时间哈，留空间啊，时间空间一定要单独的留给神。我相信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成长一定有保障哈，有质量上的保障。那也讲到说，为什么要跪着祷告哈？这个绝对没有要求的哈，没有说要求要跪下来啊求神，就完全是你的心能不能跪下来。你的膝盖才能不能跪下来哈，关于这个跪下来祷告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哈。那对我来说哈， 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你的心不跪下来，你的腿也弯不下来啊，你不肯伏在神的面前。我还记得这个很多年以前啊，这个由于这个签证的问题啊，这个律师当时把我给弄错了，就糊里糊涂出境回不来了啊，回不了美国了。你知道我在中国被卡住多久呢？刘牧师又回不去啊，他不能出境，我呢又回不来，我们两个人哈、啊、就我们叫天各一方哈、啊，多久呢？1年零9个月，啊，整整1年零9个月啊。我那个时候哈、啊，开始呢还觉得啊没有关系哈、啊，正好放个假 ，take a break 哈、啊。然后呢，一个月之后就觉得不是 break， 然后两个月之后觉得不对劲了哈、啊，三个月之后你知道哈、啊，越往后你知道人就会觉得开始觉得不大对劲了。啊，不大对劲了。到了最后哈、啊，我就很气，我就想，哼，我跟神发怨言，我说，上帝，你要不让我服侍你更好啊，我还真不干了啊，这传道人也不是那么好的活儿，天天到晚的受气哈、啊，这个受累不说，还受气哈、啊，正好我就跟彼得一样哈、啊，又打鱼去了啊，干嘛呢？这个正好我在国内嘛哈。啊，我以前是做律师的，所以呢，我们的老板哈、啊，这是个洋人呢，他就跟我说我在中国哈、啊、找不到，他说我找不到像你这样子的啊，这个助理了，我是他的助理哈、啊，因为他因为你是律师，你是法律，他说在中国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你学法律的一般不会英文，你会英文的都不懂法律，他说。又可以有这个，他叫什么？你有这么 decent English 啊，和这么好的这个啊，有执照的律师，我是我们国家第一批有执照的律师哈、啊，所以他就说的，啊，就是说你如果不来做的话哈、啊，就太可惜了哈、啊，所以你一定回来帮我。我一高兴，好啊，我就回去了啊，给我的薪水也很高，然后我就跟神说，你不用，有人用我，知道吗哈？我就开始哈，就挺得意的哈，就开始在又回到事务所去了哈，就开始就做。可是有一件事我没放，那就是每个主日的晚上，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在国内哈，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地方去这个聚会啊，没有地方去聚会。我去过几次那个，对，叫三字会的，后来我就不去了哈。那我那个时候呢，也是去那个时候是袁湘成牧师还在啊，我去他那里聚会。那后来因为去到那里以后，有一对那个，有一对也是从加州去的一对，我不知道他们叫传道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哈、啊。总之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带一些朋友去呢，他们说，哎，你在美国就整天就跟他们就干这个哈、啊，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让他们进入，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没有去跟他们去聚会哈、啊。那我那个时候每个主日的晚上是我们在东岸的下午，就是中午啊，是我们教会聚会的时间。所以每个主日的那一个夜里的那个时间，我是留下来我跟我的会友一起聚会的，就是在北美的在同一个时间。这件事我从来没停过啊，这是恩典，你知道吗？我什么都不做了啊，我已经跟神说了。拉倒，你不要我也不用啊，我也不做了啊，我也不做了。所以呢，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你知道有麻木到什么程度哈、啊？我已经不觉得了，我觉得我已经不回去拉倒，我无所谓了啊，不回去就算了，我也不做了哈、啊。有一天晚上啊，聚会的时候，就是我跟我们的教会的等于是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不是说真正的电话上哈、啊，是在邻里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呢、啊，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跪下祷告过哈、啊，我就坐在那里哈、啊，一边唱诗歌啊，一边唱诗歌一边看圣经，然后我就开始要祷告，还没祷告，我想跟你们讲是非常真实的哈、啊，非常真实的感受，不是我理性上的东西，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也是很感性的人，可是我那一天晚上哈、啊，我这个人是不知道我父亲讲是这孩子就不知道什么叫怕啊，我从来没什么怕的概念。可是啊、那一天晚上是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那么恐惧的，啊，你知道吗？恐惧到一个地步哈、啊，就心里害怕。什么叫心里怕的发抖哈、啊？我那个不是抖而颤 我觉得我怕的要死，为什么？我真的再也没有神了，神就周围我摸也摸不到神，感受也感受神不要我了。我不知道你们懂这个意思吗？我真的知道他不要我了。你知道那个恐惧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知道他爸妈不要他了，你想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哈？我第一次人生当中感受到说神真的不要我了啊，神真的可能不要我了，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根本不用人说，我从来不下跪的。那一天晚上我跪在那里，我一直就跪在那里跟神祷告，上帝你无论要我做什么，只要你还要我，就这么一个祷告，什么都没有啊，只要你还要我，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我跟神说，我说你给不给我身份没关系哈，你让不让我回美国也不要紧哈，甚至我跟同事永远不能相见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只要你还要我啊，只要你还要我就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哈。我是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是怜悯我，你知道吗？真的是就像那个孩子在那耍赖，赖到一个地步哈，爸爸妈妈说你在耍赖，好，你自己在这儿吧，我不要你了啊，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跟他一求哈，跟他求，真是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那么深深的体会到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他啊，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他。所以那一天晚上哈，我很感谢神给了我那一个晚上，所以那是我第一生当中第一次跪下来跟神祷告。你知道这个跪就是里面先服了，我真的啊，我服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从来都是跟神骂架啊，跟神拌嘴啊，跟神讨价还价哈，从来不肯真的服下来。我每次的服是不得已哈，行，那就这样吧啊，是这种。但那一天是从此以后，我的祷告生活再不一样啊，我知道说我必须完全的降服下来才有可能，所以从那以后我才会跪，我以前从来不跪。那我不跪是因为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小的时候比较怎么说，有点不大像女孩子的调皮啊，所以我父亲有一次就修理我。他修理我的时候，他比较传统，所以他修理我的时候，他一定要一件事让我做，那就是你要跪下来。我必须跪下他的。他要修理我的时候，我得跪着让他修理。我从来不跪啊，他让我跪我就不跪啊，跪下来我不跪。所以他就拿一个棍，你今天不跪下来，我就把你的腿打断啊。你打断我也不跪，所以我一直就跟他抗拒，我不肯跪下来，每一次都被我母亲给抓走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硬，再不跪把你腿真打断了哈，打断也不跪哈。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跪，就从心底里面有一个逆反啊，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信主以后哈，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大家都跪下来祷告，我要跪一下，我可不跪，我找一个地方坐着我也不跪啊，真是这样。为什么不肯跪下来？我自己最后终于真的心里明白，因为我里面不肯跪，那么我的这个膝也跪不下去，是硬的啊，是硬的。所以哈，从那一晚上我知道哈，当我们整个的人被圣灵俘获的时候哈，被圣灵得着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事情是由不得你的啊。什么叫被释放？就是从此以后心里那个结没有了啊，我父亲让我跪下的那个阴影再也没有了。我愿意，以前我觉得我父亲对我那么好，我跟他那么好，可是因为这一件事成了我心里一个结，成了一个阴影哈，以至于在天父面前我都不愿意跪。可是神就借着这些哈，神的医治让我真是从里面得释放，让我知道说跪下来真的是可以得到上好的福气哈。所以呢我相信哈，外在的形式哈，是跪下来祷告还是站着祷告，是低头祷告还是仰头祷告，还是睁着眼祷告闭着眼祷告，这个都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哈。重要的是我们心里哈，为什么要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是说我不看这个世界，我可以专注。可有的人闭上眼睛就胡思乱想啊，你还是不能专注。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啊，是不是能够专注在上帝那里？这个是啊，我相信啊，祷告这个外在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帮助我们里面的哈，我们服在上帝的里面啊，才能真正跟神有一个我们叫真正的祷告啊，是在祷告当中经历这一位主哈。所以呢，后面呢，其实就有一个小见证，我呢就很快的告诉大家这个祷告的这个。 得益处啊。什么叫得这个就祷告得益处的这个，就是说真正祷告其实是是一种是让操练我们一种感恩的一种感恩的生命啊，操练我们一种感恩的生命。你知道基督徒哈，很多人说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其实说心里话，真的没什么差别哈。世人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哈。我们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既然是蒙恩的罪人，其实那基督徒最重要的分别跟世人的分别，那就是得懂感恩啊。我们既然蒙了恩典，那我们跟他们的不同，跟世人的那个罪人的那个分别，就在于说我们懂得感恩啊，世人还不懂啊，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尝过恩典的人还不知道，没有得到救恩的人还不知道感恩。所以我想最重要其实是操练一个感恩的一个生命哈、啊，感恩的生命不是那么好操练的哈、啊。你现在让我说，我被卡在中国大陆那1年零9个月，我说在旷野哈、啊，逛了那么久。你那个时候觉得苦不堪言哈、啊，又气又恼又耍赖，什么都干了哈、啊，可是今天哈、啊，每次回想起来就非常的感恩啊。那一段的时间哈、啊，被下到旷野，能够有那么样一个经历哈、啊，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一个经历哈、啊，你会觉得是一个对你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啊，很宝贵的一个恩典。那可是往往人在那个环境当中可不觉得是恩典啊。总觉得神你怎么这么跟我过不去啊，常常是这样子想。只有我们走过来回过头来才知道是恩典。所以如果我们每次都回头看是恩典，其实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成熟到一个程度，首先就知道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恩典的时刻，我们不要放过去，每一次都是生命的挑战。其实讲的这个故事呢，我忘了那个密室，好像这个书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啊，密室就是讲那个两姐妹啊，基督徒姐妹在这个不是瞎眼，那个是暗示之后瞎眼，那个蔡淑娟。密室是讲那个在欧洲二战的时候，两个姐妹啊，她们呢这个是基督徒，为了保护那个犹太人啊，因为那个二战的时候不是杀犹太人吗，他们就为了掩护这个犹太人呢，结果就被这个纳粹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送到哪儿了呢，就送到这个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话，我们知道那个监狱是那个集中营，是站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啊，就是你进得去是出不来的，也就基本上到里面差不多人就都在那个地方就死掉了，都是这样子哈、啊。所以呢两姐妹就被抓了，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哈、啊。这两姐妹都是基督徒哈、啊。到那里的第一天，你知道他们是很上等，在欧洲他们家境是蛮好的上等人家。你想他可以掩护犹太人，也就是他的家里可以藏犹太人的啊，藏多少家犹太人被发现，那就是说他的家还是蛮不错的，家境蛮不错的。所以他们被抓进去的当天呢，就把他们的衣服全部都扒光哈，那个裘皮大衣什么全部都给都给扒走了，然后扒走了给一套裘衣啊，很冷啊，不光这样子还拿凉水冲啊，要拿凉水洗澡，没有热水洗澡了哈、啊、所以那一天啊晚上他们姐妹两个就祷告啊，祷告。你知道这个他们说了他们那一年的立志啊，祷告呢，那今年的祷告呢，他们说我们是凡事谢恩啊，因为这真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啊，有感恩生命的。那我们今年呢祷告就是凡事谢恩。所以今天呢，那天晚上两姐妹在那里的时候，姐姐上来就祷告，就说感谢主把我们送到这个奥斯维辛，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奥斯维辛这个集中营来啊。这妹妹就想，这个到哪儿去不好，跑到这儿来还感谢啊，但是呢想呢这个姐姐还说让我们还可以有衣服穿啊，也就是不扒掉了吗，把那个裘皮大衣搭走有啊，还让我们可以有澡洗啊。这个妹妹就想，这又是凉水啊，把这个衣服拿走了还给我们一个裘衣，那么冷啊，这有什么好感恩的。可是想一想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地方睡觉啊，我们还有水洗澡啊，我们还有衣服穿啊，就想了想 ，OK， 阿门，啊，姐姐既然说了，那我们就阿门，啊，凡事谢恩嘛，所以他就阿门了哈、啊。然后呢，这个 每个人呢，这个就那么一点点哈，那么一点点的地方哈，这个他们自己原来住小楼的，现在要跟上千人住那种，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哈，那个集中营里的人都是怎么样睡觉的，好，一层一层一层，那个跟那个抽屉一样的哈，一人一小块插进去哈，那个大房间里哈，就上千人都住在一起的哈，可是呢，姐姐仍然这个在。仍然是在那里感恩哈，所以每次姐姐提到哈，提到这个有地方睡哈，感谢神，有地方这个洗澡啊，感谢神哈，这个妹妹都想说 OK 好吧，感恩感恩，然后呢吃也是没得吃，那姐姐也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就是吃的很不够吃，但是我们还有的吃啊，所以总之她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感谢主哈，感谢主哈。那妹妹呢听着呢就还一直就阿们哈，一直阿们到了最后姐姐为什么是感恩呢？这个你知道那么多人住那么大的房子，而且铺的是那个稻草那个就是那种各种感就那种草啊铺的当那个褥子，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mattress， 他们的 mattress 就是稻草哈，所以呢那个稻草里面呢就会生那个叫什么跳蚤那跳蚤咬人是很难受的哈，这个姐姐就说为这个跳蚤也感恩啊。这个妹妹开始都已经麻木了哈，这个不管怎么样，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还有阿门哈。到了最后就为跳蚤感恩，这妹妹说什么也阿门不出来了啊。这跳蚤别的还都有个好哈，还可以感恩，跳蚤有什么可感恩的啊？你为跳蚤感恩，她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她阿门不出来，她就不阿门哈，她就不阿门了哈。然后呢姐姐就告诉他有一点哈，这个这么多人哈，这些犹太人，你知道这些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是不信主的啊，所以呢是没听过福音的，所以他们两姐妹就在这个集中营里哈跟这些犹太人传福音，而且很多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就信主了啊，因为他们信主了。这个妹妹始终对这件事情哈就耿耿于怀哈，就是这个跳蚤，她永远不能明白她姐姐为什么老为这个跳蚤感恩，她就是不肯再说阿们。那姐姐最后呢，因为没有抗住这个集中营的这种恶劣生活哈，最后得病就回天家了。妹妹算是熬过来了哈，还算是一直熬到这个二战结束之后，直到出来，妹妹终于明白为什么姐姐要为跳蚤感恩啊，因为姐姐曾经问过她说你看哈，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么多犹太人啊，这么多犹太人没有听过福音，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他们去的地方。我们去的地方他们再也去不了啊，他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他们却不知道，所以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集中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你知道奥斯维辛是这个管理最严格的地方，管这些囚犯哈，可是他们的房间从来那个监管就这个管囚犯的人都不进来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跳蚤
呀，因为管囚犯的人也害怕被跳蚤咬，所以他们也不进来啊。正是因为这个跳蚤，他们不进来，他们才有机会敞开跟他们传福音，才有这么多人可以得救哈。所以这是后面他的回忆录了哈。那妹妹知道出来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姐姐啊这个为跳蚤感恩，她也终于明白在她生命当中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哈。所以圣经教我们说。凡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这样，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跟神那个关系啊，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亲密关系、相爱的关系，才有可能得益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想哈，这个祷告呢，我们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哈。等一下我们就讲一下读经，如果再有时间，我们就把这个聚会哈敬拜也提一下。我估计无论如何，最后一项，这个，其实这个很多人说，很多牧师不爱讲奉献哈，所以就又逃掉了。其实我不是不爱讲哈，我很想讲，可是如果我们时间不行的话，以后有机会哈。所以我们就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几点休息？
如果是中间的话，大概是四点钟左右休息。
四点左右，那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好，
四点了吗？
还没有，现在差24点。啊，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第二个专第二个题目，我们讲读经。啊，也就是说我们昨天讲了，开始我们说做基督徒这个有几个最基本的，有最基本的，如果不是我们的就是基督徒有这个最基本的四件事要做啊，生活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如果说这四样没有的话，少了没有这四样生活内容的话，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就不要说我们是基督徒了啊，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这几个功课真的是必须操练的所以呢，我们昨天就开始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这个读经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最基本的几项，第二项读经。因为我想这个我们说了祷告，昨天我们昨天也提到说，我们祷告之所以我们说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可是我们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说你要学会听那我怎么他能听到，我怎么听不到呢常常有这样听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什么是听什么叫听？昨天有姐妹也跟我在交通这个听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说听不是一个外在行为不是光听外在的那个声音，是我们在灵里在灵里面跟神那个相通就是说你的那个波段跟神的那个音，你的音频跟神的那个波段对上对到他的那个波段上，你就知道，没人能告诉你只能神跟你说话，你明白如果说神告诉我说让你去非洲，那保证不对，你不要听你知道神跟我说的让你去做宣教士那你就不要听，因为如果神呼召你做宣教士，一定是对你讲不会是来对我讲那另外一种情况，那是细节的，是其他的，比如说我教会的这个弟兄他已经真的是ready 神呼召他，他也清楚，但他最后要来说要 confirm 这个是不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传道人要有 ordination 要案例，是说基督的身体来案例他，来 confirm 你是神呼召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可能有这样的人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到底这是不是神真的呼召我这个是牧师如果经过祷告说你是 ready 的我相信神呼召你，这是给你 confirm 这个不是说牧师哪天高兴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祷告神跟我说了要差派你去到哪，你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一定是这个神跟你说话你清楚的那怎么听我觉得这个大陆的这个简体字把这个听改的不伦不类的一个口加一个金是什么东西，我就闹不清楚其实你看繁体字听很重要听有耳朵对不对，耳朵就是外形的物质的东西然后加上一个什么
心
呢，还在底下呢，中间还有呢中间还有眼睛呢对不对，加一个目，把那目横在中间听耳朵加上眼睛还得有什么才有心所以你想一想，这听哪那么容易，这听又得看又得真的竖着耳朵听，眼睛还得看，然后心怎么样心还得开着所以这一下子三个器官都用了所以这听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繁体字很好怎么会改成一个怎么给改成这个一个口加一个金，我怎么都现在想不明白，这个那个叫听吗为什么一个口往嘴里塞几斤东西就能听到了不知道真是这不明白为什么改成那个样子可是我就觉得繁体字的听就非常 make sense 很有意思所以看来这个听其实是要这三个事情都要做你才能够听到特别是对神的话对神的话，所以不光我们要听在神里面神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还有呢我们眼睛还要看，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因为上帝的品行上帝的性格，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一切上有关神的一切神都用很清楚的这个 很清晰的方式记载在这个这本书里了，这本圣经当中。所以可以说哈，圣经是基督生命的载体，可以说啊，就是说怎么说呢，是一种文字形式的把基督生命哈来表现出来哈。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也是跟祷告一样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没读到神啊，没有读出神的生命来的话哈，那我们就没读经啊，就不是读圣经哈。你可以说是读书，你可以说是读了一本这个关于道德的修养的书啊，关于人生智慧的书啊，一套哲学的理念的书，但是你都没有读到神的话，你还是没有读到圣经，就是没有读到神的话语啊。所以读经也是啊，读经也是要用命去读的啊，甚至是我们说了，耳朵、眼睛和心都加上哈、啊。心是什么？心其实就是我们的命啊。一个人把心拿走了，这人也就什么？医生宣布人死是什么？这人死了，医生宣布是什么？因为什么宣布？心跳没了哈、啊，你心都没了，这人还活着吗？啊，那就死了哈、啊。所以呢，说句实在话，如果说我们啊能够听神的声音，那是整个要把命放上去的。所以读神的话语也是这个样子哈，要用命来读哈。所以我们说句实的话，读经哈，说穿了就是说，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来经历基督的生命，经历啊上帝的生命，而且去效法他啊，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叫读经哈。我们不光在读他的书话语当中经历到他的生命，而且我们也要效法，把他活出来哈。所以读他的话，又要活出他的话来哈、啊，这个是叫读经哈、啊。所以我想，圣经是啊，第一点呢，是我们基督徒的啊，是基督徒的生命指南。也就是说，我们我不知道哈、啊，有些人是不一样，有些人是实践型的，有些人是理论型的。我跟刘牧师就真的是刚刚好一人一面哈、啊，他是任何东西拿来，他先看说明书啊，看完全都懂了，他也不动一下。他就指挥着我，你弄这儿弄那儿哈。所以他在我们家，他说他是君子，我是小人哈。就君子动口不动手哈，我呢就是从来不看说明书哈。什么东西一来，哎，这东西真好，然后就开始鼓捣，直到鼓捣坏了为止哈。所以我就喜欢哈，不管什么东西，电脑拿来了以后，我从来不看任何什么说明这种，上来就通上电影我就开始玩，把它所有的方式我全部自己玩会，花几个小时哈，全部折腾 OK 我知道这怎么弄那怎么弄了，你问我哈、啊，跟那个原理什么我全都不知道，但是我会用哈、啊，刘牧师全部都懂了，但他不会用哈、啊，所以每次我们配合的还比较好哈、啊，实在出了问题我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他就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说那应该怎么弄，他说那你自己去弄哈、啊，所以确实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啊，你会看啊，这个买个车子还要先看一看这个车子的那个 menu 哈、啊，然后才开始弄这个车子哈、啊。所以呢，其实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指南啊，可以说，如果你有了这本书，可能你更 easy 一些，就更少走一些弯路哈、啊，更少走一些弯路哈。啊，比自己去闯荡要好。所以我自己也有体会，我也看到我自己教会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教会弟兄姐妹不读圣经，我就很着急啊，我就很着急，因为我也经历过哈、啊。我们很热情，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把我们吸引了，然后我们信他了哈、啊，我们也接受他了，也投入到当中去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好好读他的话语哈、啊，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从昨天我开始，一开始我就凭着我们自己那个那腔子热情哈、啊，去服侍他，你不惹事才见鬼哈、啊，一定是越帮越忙啊，越服侍越出状况啊，你不服侍还好哈、啊，因为你永远怎么样，你永远不到位啊，就像我是拿东西鼓捣就鼓捣坏了。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为什么鼓捣坏了？因为你不看说明嘛，啊，所以我相信也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哈、啊，我们都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话、神的教导、神的要求，哈、啊，神的标准，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凭我们这腔的热情，哈、啊，说句实在话，不惹事是不可能的，啊，生命当中我们不栽跟头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哈、啊，我相信哈、啊， 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哈、啊，一定不可以不读圣经啊。所以呢，我也记得这个，我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已经很久了啊，那个教会几十年，那个教会。那我去他们说我们没有这个国语的牧师，一定要我去啊，请我们去，请了很多次，我们也祷告了很久啊。说句实在话，是刘牧师是很有感动要去哈、啊，所以就逼着我去。我说好，那我们最后没办法，我们就去哈、啊，我就去了教会。我记得很有意思，有一次这个那么久的一个教会了，可以说弟兄姐妹信主也都很久了哈、啊。那有一次我们就团契呢，我就低头我说这团契我们得查经啊，怎么老大家喜欢什么这个讲座，什么。当然不说讲座不好了哈，什么讲这个家庭的啊，讲子女教育的啊，讲这个财政管理的啊，讲反正是什么保健身体的哈，不是说教会不可以哈，但如果团契每次都是这些不查经不学神的话语，我就有点着急哈。然后教会还喜欢现在都科学发达了，全都弄这个 projector 啊，所以大家就每次来教会啊，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意思哈，那就撇个两个手就来了哈。圣经也不拿了，然后一读经呢，就大家都看那上面哈，所以我来了以后，从此我谁也不许给我打上面去，你们都自己带圣经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次我们翻到雅各书，雅各书在前面在后面，我说你们出去谁也不许说我是你们的牧师，我说天哪，我说信主这么久了，翻雅各书说在前面在后面，还敢问啊？我就气得我要命哈，所以我就下决心说我们一定要从团契开始查经啊。然后说从哪开始查呢？我说我看你们这个，我心里哈没敢直说，我心里我看你们这个镜头，估计查马太福音你们也不懂，干脆都从路加开始吧，哈、啊，专门对外邦人，对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其实他们已经信了很久了哈、啊。我说咱们就从路加开始哈、啊，查路加，第一堂课，你知道吗？一个信主七年的弟兄就问我，那你牧师，你先跟我们讲讲那路加是谁？你信吗？你们现在笑吧？我告诉你，当时我笑不出来，我当时就噎着眼睛瞪了半天，我说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我实在不知道，我又不能够伤害到他，你怎么连路加是都不知道是谁？你信主七年了，你别告诉我哈、啊。所以我当时就想，好，还好你现在问哈、啊，你再过20年你还敢问吗？你知道吗？我信主20年了，我居然不知道路加是谁，你敢问吗？对不对？你问都不敢问了哈、啊。我真的心里焦急，就是这个含义。如果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不读神的话语哈、啊，你就想一想我们那个生命的光景能是什么样子啊？不天天去听了讲座才见鬼哈、啊，因为他不懂得说按照上帝的教导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子女。光听那些讲座，真的能解决你的子女的问题吗？其实不是的啊，所以我就说了，正餐要吃啊，一定要吃正餐啊。那些叫甜点，啊、我搞那些讲座叫 dessert 啊，不是说不可以哈、啊，但是真正要吃饭呐、啊，要吃这个要吃粮食哈、啊，要吃这个生命的粮食哈、啊。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喂养我们生命的哈、啊，滋养我们生命的。所以不读神的话是绝对啊，绝对是最大的亏损啊，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哈、啊，圣经里其实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有血有肉，上帝的真实的生命啊。也就是说啊，道成肉身啊，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语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被彰显出来的。那么同样，耶稣基督有血有肉的生命也是被清楚明晰的记载在。用道的形式给记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记载在这本圣经当中，所以这个是分不开的啊，一定要读的。你要知道耶稣的生命啊，明白主的生命啊，效法的生命，一定啊要从这本书里啊要认真读的，天天要读的哈、啊，嗯，所以读经啊读经也是啊，读神的生命啊是这个样子，就要像这个有点像这个写字啊，我们就要练字啊。练习写字，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小的叫描红，就是拿一本红的那个字大字本哈，然后照上面描哈，描出来哈，描描描描了以后，这是练我们的基本功哈，横平竖直哈，基本功练好了，你要想写一首漂亮的字，你会找什么？字帖， 哈，拿着字帖照着那个字帖的那个样子去写，哈，去模仿，去临摹，我们叫临摹哈。所以你要想写的一手好字，你一定是找那些名家的字帖啊，什么什么写书法家啊，把那些书法家的字帖拿来，你照着去临摹啊，你的字就能写得好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想真的效法主的生命，你就找圣经，照着上帝所教导的、所吩咐的，你去临摹啊，这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哈，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想有基督耶稣的品行，他的这种生命样式，你不读经是不可能的啊，就在这里面啊，一定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只有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对照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你不读经，你不觉得，你觉得挺好，我信主挺不错的哈、啊，我做人也做得挺踏实的啊，起码我实实在在，我不偷不抢的哈、啊，我不坑不骗的。但是只要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么一对照哈、啊，一比，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光景在哪里啊，那神就会提升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就会启示我们啊，就是这样。所以一定啊，一定要有这个。读经，所以哈，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现呢，哈，不在于我们说人能活多久啊，能够走多长远的路哈，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走路得走正道，啊，得走在正确的路上哈。你一个人成就不管有多大，如果你走错了，你知道哈，你成就越大，那个错越大，对吧？我们都承认哈。所以呢，我相信哈，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基督的生命样式就是带我们走在这个永生的这个路上，这条路是没错的啊，所以这个是重要哈、啊，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啊。这个我们说上帝的话语，诗篇怎么说啊？是我们的脚前的什么灯啊，路上的光啊。你想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都开车了，我们都不走道了哈。啊，所以我们也不点灯走道。可是你知道，你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哈，无论是在 freeway 上还是在 local， 你敢不敢啊？对，不开灯就这么开着车，你敢不敢啊？不敢，一定不敢啊！这个就算你胆大哈，警察也不允许，哈哈，先罚你一顿哈。所以我就记得哈，有一次这个街上挺亮的，有一位女士开车，她那灯真的没开哈。我就拿这个灯使劲闪他啊，他停下来问我，我出什么事儿了？我说你灯没开。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啊，因为他再一出去就是黑的路了，啊，他在停车场上很亮，他没觉得，他一出去就是黑的路了哈、啊，所以你想一想，那就很危险啊。所以我就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开车的时候都不敢把灯关上，那我们在生命的路上走，一天不开灯，两天不开灯，一年不开灯，你说。这还能活着哈、啊，真是啊、我就不知道啊、我们的那个光景是怎么样子哈、啊。所以在走这个人生的路上哈、啊，这个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命路上的这个灯，就不能关掉哈、啊，一定要读哈、啊，一定要读哈、啊。所以呢，我们说了，读经也是领受这个生命的啊粮嘛啊，生命的粮。这个生命记和耶稣在这个。受洗之后，这个受试探的时候，啊，都引了这个经上说，哈、啊，那就是人活着不单靠什么，
食
哎，乃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哈、啊，所以可见哈、啊，这个上帝的话是喂养我们生命的，所以其实哈，也就是说穿了，哈、啊，最直白的是说，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哈、啊，做基督徒。也就人活着不能不吃饭，做基督徒不能不读上帝的话，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一定要啊，一定要有这个读经的这个这种生活习惯，可以说就当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了哈、啊。你生活当中就好像少一顿饭你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啊，那就是如果每天当中如果我们不能今天没有读神的话语，你一定会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哈、啊。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常说，嗯，我外婆那就说的，你把那鱼眼睛吃了啊！我说我最不爱吃鱼，我多害怕呀！吃了鱼眼睛，眼睛瞑目啊，所以我不吃，所以我还得戴眼镜啊。这个，因为他的观念是说，你吃什么补什么啊，吃什么补什么啊。那我就在想了，我们做基督徒的 不吃上帝的话语哈，我们的生命就得不到补养，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整天吃世界上的垃圾食品哈，你说这人家说我看你怎么就不像个基督徒，你就没法像，我吃的世界的垃圾啊，整天吃那些不健康的食品。你说上帝的话语，健康的食品我们不吃，健康的粮食，天上的灵粮我们不吃，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像基督哈？那么吃什么补什么，按照中国人的习性的话啊，吃上帝的话语，吃上帝赐的灵粮，我们就可以像基督啊，就起码是这个样子哈，我希望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我相信，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个见证，这个忘了是，反正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呢，这个那个时候圣经是很宝贵的啊，是很宝贵的。有一个弟兄呢，就是知道他有一本圣经，把圣经就借给我看看，啊，都是弟兄，他借了以后，借了很久了，那个人要来要，跟他要，他拒绝还，啊，不还给他了。啊，他说那不行，我就这么一本，两个人就不干了啊。那我不还你到我家什么都可以拿，就这本书我不还了。啊，我们今天可以说有这么无赖的吗？借东西，那时候可不是啊。他，你现在想一想，今天还有谁会为一本书你拿我家任何东西？这本书你给我留下，不可能的啊。我记得今天我这个圣经，因为很沉嘛，我就没有拿回房间。我因为拎着路上去，我就说我放到这边大堂的这边楼下有一个房间，我说我这圣经放在这儿应该没问题吧。你知道人家说什么？放心，没人拿。这就是今天我们信徒对圣经的态度，你知道吗？你放心，没人拿。我听这句话，你知道，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悲哀。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可我在想那个见证，那个时候的人哈，你知道对圣经多宝贵啊？那就是你可以拿我家任何东西，但这本书我不会还给你了啊！它据为己有了啊，就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啊？你觉得一个鱼会不会为了所有任何东西放弃水？你觉得呢？不会，为什么？没水它活不了了啊！人只有真的这个上帝的话语是维系我生命的唯一的时候，他才肯说你把我家任何东西拿走，这书你不能拿走。你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本书是我生命的唯一啊，没人会这样子。所以你这本书随便拿啊，我的东西你可不能动啊，这是我们现在的态度哈。所以今天也有一个弟兄也跟我开玩笑哈，他说你这要是块金砖差不多你不能放这儿哈，可是这个圣经放这儿绝对没问题哈。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悲哀哈。所以呢上帝的话语如果是我们的生命的粮哈，我们就知道它有多宝贵对我们。所以生命记一直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神教导以色列人对他的后代哈，一代一代的教导啊，就是说什么？他说你要吩咐你们的子孙啊，就子子孙孙你们的孩子哈，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这书律法书上的话哈，就是这个圣经上的话，因为他说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什么啊？你们的生命，是你们的命啊。那今天我们最悲哀的就是啊，我们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命啊，真是就到这种地步哈。所以这是一个悲哀。所以我们要记住，如果这本书是维系我们生命的啊最关键的，那我们真的是应该是另外一种态度啊，是另外一种态度。那第三个哈，我们要知道，其实读圣经就是我们跟主的对话，就是祷告。就是我们昨天讲祷告啊，就是这样的，是做一个生命的对话，活的。所谓生命对话就是活的哈，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啊一个对话哈。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了哈，这个如果你读书啊，读书这不是两个行为主体哈，书是死的，书是一个客体，你是主体对吧？啊，我是你读书哈，书被读哈，书被你读哈，可是读经不是。读经跟读书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哈，你读圣经，圣经也读你。我不知道这个话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哈。其实我们也被圣经读，也就是说，其实这本书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哈，是上帝的活生生的生命，上帝一切的美善良善的品行都在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神也读我们 啊，这是一个双向的，所以其实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哈。为什么说这个圣经不是一本死的文字的书呢？啊，它是活的，是生命的书呢？你会发觉哈，一本小说再精彩的小说，你会看几遍？你会看几遍？我知道刘牧师是看书有的时候有上瘾的哈。这个金庸的小说他不大看，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古龙的小说哈。哎呦，我就说了，这古龙这书你看多少遍的没完没了啊？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消遣的时候才看。可是你消遣的时候那么多书都可以看，你为什么不看，非看他呢？他说因为看惯了啊，没意思才看他。没意思你还看他干什么哈？所以你知道哈，所以看书会看到没意思为止啊。你知道看圣经啊，读圣经啊。我就没有听一个人说，除非那不读经的人说没意思。凡是读圣经的人，我从来没听一个人说这圣经读就读得不耐烦，不想读了。永远都是你不读，越不读越不想读。你只要读了圣经，越读怎么样？
丢不下了。
越什么？
丢不下。
丢不下了啊！越读你就越放不下，而且哈，读了一遍。怎么样？第二遍你觉得哎，又不对劲儿了，跟上次读还不一样啊。所以呢，圣经是活的，是生命对生命的哈。所以你刚信主一岁啊，灵命的一岁，你一岁的水平啊，神就在一岁的水平上跟你对话。你到了50岁，你读圣经，神你也没有超过神，神也在50岁的这个水平上跟你一起，还能往上提升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觉哈，我发觉我常常跟说，你不要着急。有些人说的，那你们教会的那牧师也那都是老前辈了，他们读圣经读的那读了一辈子了，那我怎么能跟他比？我就算了，我都泄气了，我就听他就行了，我不读了啊。常常有人讲说，你不能横着比，你一定要跟你自己比啊。你信主，你一岁开始你就读。啊，你信主之后你就开始读，你会发觉还不用读，你第三年你回头看看，保证跟你第一年读不一样。你再过三年你再看一看，跟你6年前又不一样了。10年一晃就过去，你知道吗？10年你可以混过去，你可以晃过去啊。但是如果10年你读神的话语读过来，你的生命保证不一样，保证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给你打保票，好，我可以给你打保票。所以哈，读圣经真的是哈，不要横着比啊，一定要自己跟自己比哈，因为神是活的啊，神的话语是活的，他会跟你做生命的对话。你一岁就给你一岁的水平让你读哈，你10岁给你10岁的水平，你50岁给你50岁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没有止境的啊，一直可以提升我们哈。神在他的这个借着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哈。所以我们知道哈，如果说我们既然说这是生命的对话啊，这个神跟我们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之间的交流的话，如果我们在读圣经，没有读到神的生命啊，没有读出神来，那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我们的生命没有跟神的这个赐生命的这个源头就没有接上哈。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可能就是读书了啊，读了一套这个。伦理啊，读了一套这个道德观念，读了一套哲学哈、啊，读了一套理念，甚至可能有人再高点读了点神学啊，撑死了你也就到此为止了哈、啊。所以呢，真的就是没有读到上帝的生命，这就很遗憾哈、啊，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哈、啊，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个希伯来书有告诉我们，他说上帝的话是活泼的。啊，是两刃的剑，所以我们都知道哈，是有上帝的话，如果是两刃的剑，你知道哈，可以把你的这个什么，爱骨哈、啊、筋啊哈、啊，都给你啊，这个抛开的哈、啊，给你切碎抛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真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哈、啊，所以要花一些时间哈、啊，要花一些时间花精力。啊，所以真正啊，真正的意义啊，真正读经的这个意义，就读圣经啊，读圣经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我们读圣经啊，圣经被读，而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也被圣经读啊，就是这个含义哈、啊。神在这个 跟我们的对话当中、互动当中，就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达到神的那个高度哈。这是四点十分了，那等一下我们读经还有不到一半啊，休息，我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五分钟。